弟兄姐妹平安，是吧，小龙，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聆听神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是巴沙曼印，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经过了摩西所写的五经妥拉，主，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都从里面能够知道看到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与你的心意对齐。主，我们将自己的心献上，主，求你帮助今天的讲台讲的能够讲得清楚，听的也能够听得明白。主，我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你的话语更加的认真，将你的话语生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至于我们真的说，主，我们越来越像你。主，谢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进入生命记 Kitaze， 你出去，这是从生命记第21章的第10节一直到第25章的第19节，以及以赛亚书第54章第1节到第10节。新约的部分是马太福音第5章27节到30节，再加上哥林多前书第5章1到5节。犹太历从今年的8月28日进入了第6个月，也就是以色列官方他们非常普遍在使用的月份，以路月。这个月份对于以色列人或是进入妥拉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反省的月份，省思的月份，忏悔的月份。这个月是 Teshuva 的月份，因为紧接着我们就要迎接着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进入一个新的5783年。在迎接新的年度开始之前，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妥拉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以路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第24章第63节，当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去为以撒寻找心腹，当心腹跟这个仆人回来的时候，在创世纪第24章第63节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这也是一个王在田间默想的月份。默想，我们可以从诗篇第104篇34节中也用了这个词，他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也要因耶和华欢喜。这种感觉，冷静、平和和Shalom以撒的特质非常的吻合。他已经被标记在亚伯拉罕要将他献为燔祭，当时的他就如同羔羊一样，在创世纪第22章第7节，他没有任何的声音，他乖乖的走上了燔祭台，让他的爸爸把他绑在燔祭台上面，然后要准备要杀他，燔烧他成为燔祭。这一周的妥拉非常奇妙的就是每年都落在第6个月，也就是以路月来读。这个月Teshuva的月份，忏悔的月份。当我们进入生命记，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重复对以色列人说到神的训诲、教导和指示。而这些的基本架构，就是在西乃山上神用指头写下来的诗板， 十句话，也就是十诫。摩西是循序渐进的将神的律例典章对以色列百姓再讲说一次。我们来看这一周的妥拉，当你出去打仗，生命记前面妥拉 portion 经文都与十诫前面的四诫要人对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条例重申。而这一周像零零种种，这里也提一点，那里也提一点，将十诫更深更生活化的呈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十诫，略述一下十诫。头两条诫命神的确明明白白的颁布，耶和华神，独一的神。第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独一的神，他是我们独一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而第三诫说的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生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说到，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提到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生命记四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说到的就是十诫中的第二诫，到不可以雕刻祭拜偶像，也就是拜假神。在整个妥拉里面，其实它就是以十诫为基本。所以第四诫说的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他说到，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在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到了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一日到第六日神工作，但神唯有赐福给第七日，因为他安息了，他已经完工了，所以神就定这一天为圣日。第五诫开始呢，是关于我们在地上生活所有的一个条例。第一个要孝敬父母，他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诫不可奸淫，第八诫不可偷窃，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这周的妥拉它的律例典章比较多，而且更多的生活领域规定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整个613条的诫命里头，这里就有74条，而27条呢是积极正面，而47条是负面的。每一个都是律例典章，是针对个人的，包括征战虏获了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长子的继承权，杀人判刑的条例，还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犯该死的罪被致死，归还遗失物，还有建造房屋的时候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而且只使用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还有女人的贞洁，还有通奸、玷污别人的妻子、诬告妻子不忠及各种禁止婚姻，为已故的兄长留后，甚至还有关于离婚的条例，再加上一些军营中的一些生活有关圣洁的规定、借贷的条例，并且要善待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赠送等等的条例，都是在这一周的妥拉规定，而这些都与神的心意有关，那就是尊重生命。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我们现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分享 Kitaze， 当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这个仇敌的希伯来字有两个又，那我们都知道又代表是神，也就是说这个仇敌这个名称，神要我们更多的深入的去看，深入的去探讨。这里提到的仇敌到底是谁呢？是亚玛利人吗？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吗？与你的敌人征战，这个敌人是你所认识的、所熟悉的。美国有一位海军将领，当他对他的士兵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当我们出去与敌人正面交战，我们要大声说他们是我们的，激励每一个士兵高昂的斗志。后来有一位漫画家将这句话诠释为，当我们出去与敌人交战，他们就是我们。有的人一生好像都在与仇敌做属灵的征战，却从来没有好好的停下来反思。让我们一同来听听这首儿童诗歌。
我们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带我强，
一个要我下地狱，
一个要我上天堂。
下地狱的是魔鬼，
上天堂的是国王，信靠耶稣的进天堂。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阐述的非常的贴切，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第七章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立志要向上，我立志要做好事，但真正行出来有时候却由不得我们，这是属灵的征战吗？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二十一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二十二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叫按着我里面的那个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第24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些经文真的是将我们这个人一生中间你所会碰到的事情阐述的真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心中有两个律，一个叫我们行善可以上天堂，一个让我们作恶以至于我们会下地狱。所以在25节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真正战胜仇敌，不是与仇敌继续的打，或者将这些怪罪到引诱你的那些属灵的仇敌。真正的 Teshuva 是叫你回转悔改，真正的顺服神的律，而唯有靠着耶稣啊哈马西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唯有靠着他才能脱离仇敌的捆绑。所以当你呼喊主啊，他必垂听你的祷告。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哭求神的时候，神他必听，他必要解救你。诗篇第51篇第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而罪得赦免乃是因为，在约翰一书二章第12节，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的耶稣啊，他的名大有功效，我们靠着他，我们的罪就得以赦免。这个月份真的很重要，我们可以摆脱罪的奴役，进入田间与神对话默想，享受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远离那些重复再重复的错误。在最高节期前，让我们悔改更正，180度的回转。而我们的天父他也张开他的双手，迎接那些愿意忏悔改正，打从心里顺服天父的训诲教导，他的话语，也就是借着摩西的重生，每一条他爱你的心意谱成了这一本妥拉。所以其实当神说他饶恕赦免，那就是从神挪去了，他不再纪念。就像耶利米书第31章第11节说到，耶和华救赎了雅各，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第13节说到，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所以当你真心的悔改忏悔，在我们的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啊的宝血，过去的一切一笔勾销，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你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所以当你出去与仇敌征战，这里所描述的状况是摩西 已经预先看到的景况。所以如果你虏获了战俘啊，你想要让他成为你的妻子，那摩西他也有明确的条例，对这个虏获的人，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尊重。生命记第22章第6节，他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下，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这只母鸟呢，它是伏在，它是坐在蛋的上面，或者是说坐在那个小雏鸟的上面。多年来，每次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漫不经心的，哎，翻了就过去了。但是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停下脚步，我思前想后，所以我就是从享福日子得以长久的经文来思想。首先是日子得以长，当摩西讲到这个，哎呀，放牧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以弗所书第6章第2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第20章的第14节，也就是在10诫中的第5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可以看到列王记上第3章第14节，神对所罗门王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而诗篇第91篇第14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下长寿，将我的救恩显给他看。所以事实上，长寿的秘诀，在地的日子得以长久的秘诀，就是你要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律例诫命。那么当你危难的时候，你求告神，他就必搭救你，免得你死亡。而且他说，我要使你尊贵。感谢神，因为当你遵行他的话语，你就会发现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让你足享长寿，而且神也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你看。诗篇34篇第12节，他说道，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那么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读了这么久的陀拉，我们都知道，当你心里所想的，你嘴巴就会出来。那凶哈拉，不经心的一句话，神说，你若喜好存活，而且你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不好听的话，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的嘴巴也控制了我们如何使我们能够长寿，如何使我们能够得享美福，勒住我的舌头，我不伤害人，嘴唇我也不说一些诡诈的话。 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三节说到享福，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感谢神，当我们听他的话，谨守遵行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他说他就要使我们得以享福。诗篇第128篇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暂且我们不讨论孝敬父母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总要放母鸟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犹太的学者为了这个争论了很久，有两派的说法。第一派主张呢，让父母面临最糟糕的事，就是被迫目睹自己的孩子离世，甚至他们将这个事情延伸到物种的灭绝，所以这并不是人类独特没有办法面对应付的事情，同样也是动物，他们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即使妥拉说你可以取雏或蛋，但不要强迫母鸟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孩子被取走，你必须要放母鸟离开才可以取小鸟及蛋。但是为什么单用鸟来做举例呢？如果野地有许多鸟飞来飞去，相信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到空地上空手去抓它们，你会抓到几只？答案是零。但这里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是在树上，或是在地上，那里头有蛋跟雏，母鸟它是伏在那个上面，当母鸟将蛋或是小鸟放在它的羽翼下面，看起来就好像它坐在它们的上面，但是当有人或是别的动物靠近的时候，相信母鸟它不是大声哀叫，就是扇动它的翅膀，如果吓唬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盘旋在鸟巢的上面叫哀叫，声音非常的可悲。所以妥拉说，如果你一定要带走蛋或是小鸟，要先赶走盘旋在附近的母鸟，否则这就是对母鸟的一个亵渎。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壳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但是洪水之后，挪亚出了方舟。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神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神赐给我们活着的动物可以作为食物，但同时神也赐给这些活着的动物有求生的本能，躲避被当成食物的特质。鸟的翅膀可以飞翔，就是神赐给鸟得以求生那个本能。当人接近鸟的时候，母鸟可以展翅高飞，但它的本能是保护自己的小鸟和蛋，显出母性保护孩子的本能。鸟是所有的动物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的，所以影射到人，每一个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愿意赔上自己的生命。或许在生命中，母亲对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的期待，有很多的希望，但追根究底是因为那是一份爱， 但是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母亲她所要的那个期许，我们的母亲仍然是爱我们的，因为你是她的孩子。许多的要求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成长。所以第十诫中的第五诫说到，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神对于孝敬尊荣父母的重视，十诫在与人的关系的第一条就是你要孝敬你的父母。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21章第15节说到，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21章18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所以生命记就给了一条路，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所以呢，犹太的圣贤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孩子不但顽梗悖逆，不听从他的父母，而且他贪食好酒，那么到他长大的时候，他一定会做更多的事情，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败类。所以呢，当父母将他抓住，基本上第五节说的孝敬父母，他没有办法做到，用石头打死。而这个呢，是要给以色列众人看见，他们要知道神对于他的话语以及他尊荣父母的这个规定，他不是说说就算了，他要我们谨守遵行。这是第五条诫命。所以利未记19章第3节说到，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将孝敬父母与守他的安息日很重要的放在一起来告诉我们，因为他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因为他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周的妥拉里面有一个词叫脱鞋之家，第25章第5节，他说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的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第7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个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他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将唾沫吐在别人的脸上，在东方人这是最强烈的一个耻辱与蔑视。这个条例从创世纪第38章就有记载，就是犹大的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犹大的长子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尔的弟弟 恶男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恶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所以他也与他的哥哥的妻子，与他的嫂嫂同房，但是他却用最不好的一个方式来对待他，因为他不愿意为他哥哥留后，所以在神眼中他行了极其恶的事，神就叫他死了。这个时候犹大心里就说，恐怕他的第三个儿子示拉如果跟他的这个长嫂同房的话，可能也会死，所以就对他的儿父他妈说，你去到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妈就回去住在他父亲的家里。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舒雅的女儿她死了，犹大得了安慰，他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而他的公公没有要示拉娶他为妻，他玛就脱了他做寡妇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然后他用帕子蒙上了他的脸，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那犹大呢，经过那个地方看见了他，他以为他是妓女，因为当时的妓女是蒙着脸，怕被别人认出来。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儿父。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犹大妻子已经死了，他玛的丈夫而恶男也都死了，所以他们两个是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之下发生夫妻的关系。他玛呢就从犹大怀了孕约过了三个月，就有人跑去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而有了身孕。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因为他做妓女。那他玛呢，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人去见他的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看到这些信物，他就承认说，他玛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玛就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只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啊的肉身家谱。这时并没有看到如果男子不愿意娶他弟兄的寡妇为妻的时候应该要如何的来处置，但摩西在这里给了一条路。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第十二节，说到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他的家乡，那么到波阿斯的这个田里去做工，那当晚就睡在波阿斯的脚前。波阿斯就对路德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他说你今夜就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当第四章我们看到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间他拣选了十个人，十个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因为那是一块土地，那是一块财产。所以波阿斯接着说，当你从拿俄米的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若得，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所以那个人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他就将鞋脱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人他是拒绝的，那或许有很多的传说认为他是他有另外他有家室他没有办法再娶这个路德。所以波阿斯呢就对长老跟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的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样。后来路德怀孕，就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新约的讲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有五个女人名字在这上面，他玛跟路德都在这上面。这脱鞋之家，他的希伯来文是哈利扎，鞋子完全是用皮革所制成的，通常呢它是取自犹太动物的皮革。这周的 Haftarah 是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以赛亚他把神比喻成丈夫，而锡安比喻成母亲妻子，而将以色列比喻成他们的儿女。那被流放的孩子和他们不能怀孕而被遗弃的母亲锡安承认并为自己的罪孽感到羞耻，甚至担心神会不会不救赎他们，但是神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但是他们必须要忏悔他们所犯的所有的罪过，这些罪导致他们遭到最残酷而一段时间的流放。相比之下，神对于他的爱，他所爱的人，他的初恋耶路撒冷和犹太人民，这个慈爱和对盟约的忠诚， 以及赐给他们的福是永恒的，让他们尽情的歌唱。返回的流亡者啊，将超过耶路撒冷早期的人口，而耶路撒冷的人口将要得到恢复和重建，甚至比以前的规模都还要大。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在现今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地已经得到恢复跟重建，而且比以前整个规模城市啊建设上面都比以前好。所以在哈夫塔拉的前三节的经文中，以色列被流放了之后啊，被比喻成一个从未有过生育经验的女人。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到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有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隐喻就是女人在欢庆中她得到了她的祝福，得到她应该得的祝福，所以她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所以在这段时间一直到 Rosh Hashanah 之间读的七个安慰的 Haftarah， 最短的一个短短的十节经文，但是传达了一个强而有力令人欣慰的一个信息。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以赛亚描述了神如何以怜悯将以色列人带回到他的身边，将以色列从一个不孕不育的女人，后来又被称为她是一个失去丈夫的一个寡妇，但神承诺他们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羞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照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接下来神说他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们的神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但是他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他的丈夫离开了他，以至于他孤独和被遗弃，他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但是神说他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神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接着说到这事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她被承诺她的丈夫神会带她重新连续慈爱将她带回来。创世纪中挪亚之约比较神来加强，更多的加强他的保证，他的盟约，神的应许再也不会淹没这个地面，他保证不再对以色列发怒或是谴责。他说即使大山移动小山震动，神的约也将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的神说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他说但是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在安慰的哈塔拉里面，神一再的对他的百姓保证，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他们，他要将他们从流放之地一个一个带回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时候，阿利亚回来的路程中间，你我也都行在当中。所以神说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感谢神，因为他是永远的神，他是永恒的神，他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也不许我们更改或是添加。有人说旧约的神特别的严厉，而新约的耶稣啊，相对起来就比较有慈爱，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旧约的神跟新约的耶稣啊，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所以我们一再的说，当神开始跟人说话，将他的律例典章说给人听，但是百姓很容易忘记，神就将这个话与百姓立的约写在石板上。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写在石板上也没有用，神说我要将末后的时代，我要将我的话要刻在你的心板上，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而是一个旧的命令，是我们所听见的道。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影子，而在新约里面乃是将旧约彰显出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在妥拉所教导的是，你有行动去发生跟人强迫人犯奸淫，那就要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但这里马太福音耶稣说的，说当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动了思想上面的淫念，他说你已经与他犯了奸淫，已经犯了奸淫的罪。所以新约的条例比旧约的613条还要多，而更多的生活中间的一些条例，重要是基本就在十诫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而二十九节说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刨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神的话语，你明白神的律例典章，其实这是他的爱，他为我们设下了一个安全的藩篱，让我们不至于像新约所说的下地狱，全身下地狱。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耶稣啊，他就是生命、道路、真理，他将他自己活出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与神和好，借着耶稣的血。感谢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所必须要走的。 再一入月，第六个月，在5783年之前，我们要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来反省自己，反思自己是否有一些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不断所犯的罪。这个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神面前提示吧，忏悔，忏悔之后是要180度的转变。如果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就如在一开始所说的，他就让我们得以长久，得享美福。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承诺、盟约，一个应许，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我们感谢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事情一一的在发生。当你有一个敏锐的灵，你就会发现圣经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实现当中。唯有耶稣再来，他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圣洁，没有任何的瑕疵，成为一个心腹，等待我们的新郎耶稣再回来。弟兄姐妹，我们要装扮好自己，准备好你的灯油，常常与神在田间默想、对话、祷告，将荣耀单单的归给我们的神。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对我们是长阔高深的爱，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主，你说我们只要谨守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你就使我们在低的日子得以长久。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顺从你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让我们得享美福。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永恒的神。主，你的话语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主，我们真的是勉励每一个人，主，我们回转归向你，让我们每件事情抬头仰望，因为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前头行。我不惧怕任何的事情，我不惧怕任何的光景环境领导我，因为我知道耶稣已经为我打胜了这一切。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更多的来了解你的心意，知道如何讨你欢喜，如何能够更多的来贴近阿爸天父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